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生命历程中，我常常经历到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我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，信心的功课是每一天都需要操练的。我常常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我相信，但我信心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人生路上一定是要面对不断的挑战和许多艰难的事情哦。但是呢，在这一路上，当我们经过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回顾时是看见那恩典的记号，看见主一路带领我们，又或者是当我们回顾时，我们向前看就害怕前面到底还有什么难处等着呢？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一定够用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一定要紧紧抓住的。因此，无论前面还会遇到任何的风浪，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舵，问题绝对不会多过于神的恩典，这也是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。生命中一定会有软弱，不要因此而自暴自弃。神乐意扶持我们，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。今天为你从这一本道生出版社出版、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绳爱索》中选出的这一篇，主题是称称看你的祷告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九到十三节，这段经文就是主导文了。有人说呢，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用主导文来结束，圣经上并没有如此说的，但这既然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当然呢是把这一段经文能够背诵下来是最好的。像刘文的教会呢，每一次主日崇拜我们都会一起背诵主导文。好，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下面就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称称看你的祷告。称看你的祷告。二次世界大战刚过，一位女士进到店里为子女采购食物，准备迎接圣诞节。店主问她打算买多少钱的食物，女士很不好意思地说：老实说，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我丈夫已经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了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，求上帝恩待你，赐福给你。店主并不信神，不为妇人的要求所动，还很讽刺地说：祷告？好吧，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称看， 看它究竟有多重，能换多少东西。店主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。令店主十分讶异的是，这妇人居然有备而来。她说，昨晚我刚好写了一篇祷告，说着便从口袋中取出，放到天平上。店主连看也不看，便把一条吐司放到另一端，天平竟然不动。店主接连又放了好几样东西，天平仍然不动。店主火了，对妇人咆哮，你拿这个袋子，要什么就拿什么，拿好就滚，我忙死了，少来烦我。那位女士连声道谢，泪流满面，兴奋地满载而归。店主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天平坏了。许多年以后，她始终不解，天平故障会是一项巧合吗？为什么她要求那妇人把祷文拿出来称，她已早有预备呢？为什么她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选在天平故障的时候才来呢？最后，店主很好奇地把那张保存多年的祷文拿来仔细一看，原来上面是这样写的：亲爱的主，求你今天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愿我的祷告蒙你的悦纳，蒙你垂听，蒙你应允。愿我的祷告如同馨香的祭献在你的坛前，愿我在祷告中更经历你的信实、公义与慈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慈神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，
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、啊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、哦、
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完第26章《呼召的装备二：心灵的黑夜》，还要进到第27章《呼召的装备三：南丁格尔的恋爱》。当时成为修女也可以成为另一种的护理工作者，何况南丁格尔又有上帝的呼召，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天主教修会成为修女呢？南丁格尔看得很深入，他写道，护理如果成为一种宣传宗教的外衣，整个护理的价值会荡然无存。护理如果依附在宗教的架构下，宗教人士的断言会比护理的见解更早让病人接受，成为最后的权威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例如当霍乱来临时，人不能只依靠宗教人士的祈福避祸，而任凭污水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饮用水源。霍乱是一个人不认识环境的结果，护理就是要去认识如何管理好环境的法则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圣经说道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人有义务去观察、分析、统计、研究这些上帝的法则。上帝并不需要人用几句话去拍他马屁，认识他的法则也不是随便的挖一挖就可以挖到。我祈求上帝让我看清产生霍乱的条件是什么。许多的不幸是人忽视上帝的法则。人可以由坏人认识好人，由病人认识保健之道，由反面认识正面，由罪恶的存在认识上帝的纯全。这是上帝给人的理性， 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可惜人常是以宗教为祈福避祸的捷径，借着上帝的恩典，信仰是重建软弱的心灵，上帝的法则也是重塑人软弱感情的正确逻辑。护理必须有上帝的法则，有认识大自然的科学知识，否则面对饥饿的人，护理人员会分辨不清是给了他们面包还是石头。护理是在服侍上帝与服侍人之间的一个平衡点，正如耶稣的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护理是把原来上帝照顾人的旨意切实地实施在人间。南丁格尔的母亲经常叹息道，我的女儿为什么不想结婚呢？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在期待白马王子吗？南丁格尔身边有好几个白马王子，甚至有一个等他六年，另一个还痴等他九年，南丁格尔都拒绝他们的求婚。难道为一个护理的护照值得付出那么多吗？尼克森是南丁格尔的表哥，在剑桥大学主修数学。1839年，尼克森教南丁格尔数学时，不自觉地把感情也全然投入了。南丁格尔正值19岁的豆蔻年华，少女情怀总是诗，表哥不断地献殷勤，他岂非不知呢？南丁格尔欣赏表哥，但他知道这不是爱，欣赏与爱情不能混为一谈。南丁格尔写道，爱情不是一种盲目的感觉，爱情不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情绪，那种虚无的情感不过是自恋的延伸。即使文学家歌颂这种爱情，但我认为这种压抑不住的感情不是爱情。爱情是一种经过考验的感情，是一种可以被深入管理的生命。爱情需要被考验，需要被上帝炼净，否则我会期待在周遭的异性心中都对我有一种爱的吸引，爱的渴望。即使尼克森是南丁格尔的青梅竹马，但是南丁格尔不认为青梅竹马是男女感情的要件。1845年，尼克森向南丁格尔求婚，南丁格尔给予明确的拒绝。尼克森伤心欲绝，虽然屋外大雨倾盆，他还是狂奔而去。南丁格尔没有去追他。时间是很好的疗伤剂，尼克森会渐渐地忘了他的。1851年10月，西班牙的海边有一艘船沉了，尼克森也在旅客名单中。在那一场葬礼中，南丁格尔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他陪着尼克森的母亲住了一阵子。在伦敦的秋冬染红的枫叶下，听尼克森的母亲讲述过去这孩子是多么英俊，多么聪明。1842年，南丁格尔在父母亲的引荐下认识了米勒尼斯。米勒尼斯是一个诗人，他当众朗诵诗歌时，带着意大利血统的他，特殊的咬字颤音加上优美的文词，可以打动每一颗少女的心。米勒尼斯同时是著名的古典艺术鉴赏家，也是个慈善家。英俊的他汇集一切情人的条件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与南丁格尔最能匹配。南丁格尔怎么想呢？他写道，社会的看法是结婚是女人最好的归宿，却很少人仔细地衡量结婚真的比单身好吗？我并不认为婚姻是一种绝对的祝福，婚姻是新的责任，新的功课，新的学习，新的挑战。不见得每一个女性都能承担这些新的改变，无法承担的结果反而是生命的萎缩。但是独身生活呢？难过的时候没有人替你擦干眼泪，快乐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，不知息地期待一个似乎越来越渺茫的机会，过去的美梦似乎一个个的随风而逝，越看越是模糊不清。生命里是不是从此再也没有高潮起伏的事发生了呢？是不是从此就看破红尘去退隐，还是带着一生的自我苛责呢？这时候，我想起那个古老的祷告，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独身不是自怨自艾的度日子，而是有一个崭新的领域去开拓。独身者仍然可以带着爱往前去，爱可以不看自己的喜悦，只看别人的需要。这种爱来自上帝。当圣经里的使徒保罗对主、对人有这种热切的爱时，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抉择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，他在乎的是为别人带来什么结果。正当别的女孩期待披戴美丽洁白的婚纱时，我决志穿上白色的护士制服，走上服侍上帝与病人的道路。米勒尼斯显然不知道南丁格尔心里的深处在想什么，只是不断地维持火热的感情攻势。米勒尼斯与南丁格尔外表看起来相当匹配，但是心灵的层次却有很大的落差。例如在一次聚餐里，有人问米勒尼斯，如果耶稣基督明天上午会来，那时你会怎么样呢？米勒尼斯说，我就请他吃早餐。说完，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，并夸奖他又幽默又机智，不愧是桂冠诗人。南丁格尔听了以后并没有笑。如果这个男人是他未来的丈夫，而他对信仰的反应就只到这个水准，他怎能期待他能欣赏他心中最珍贵的呼召呢？1849年，米勒尼斯向南丁格尔求婚，却被他拒绝。南丁格尔母亲的眼泪又流不停了，父亲的叹息更沉重了。南丁格尔已经30岁了，怎么还拒绝这么好的一个男子呢？南丁格尔的答案是，我生命里最执着的地方，却无法在他的生命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了解与回应。米勒尼斯被回绝后就不再登门造访，南丁格尔在拒绝他以后，他的信仰、理智过得去，他的感情却过不去，他想念他。一年后，两人在某个社交场合见面，米勒尼斯给他冷冷的寒暄，南丁格尔伤心欲绝。两年后再见一次面，米勒尼斯对他几乎视而不见，男女关系的热情与冷漠竟然只是一线之隔。南丁格尔写下，他为什么不肯听我解释？他为什么不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久传来米勒尼斯结婚的消息，南丁格尔写下，自从我拒绝他的那一天起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。没有他的爱情，我的生活像是一片沙漠。但是在我知道他结婚的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期待婚姻不再是我生命的试探。1854年10月，南丁格尔准备要前往克里米亚。以前为思念对方而悲伤的女孩，现在已经刚强到为着证明护理的价值可以前往战场。在出发的前夕，南丁格尔竟收到米勒尼斯的短签。他说，在你即将前往之际，我希望你的任务成功。我终于知道你没有对我的感情承诺，是你已经对护理承诺在先了。1885年12月25日，米勒尼斯病逝。南丁格尔听到后，在日记上写着一个祷告：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这一个感情脆弱的老女人再次奉献在你的手中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我愿为你去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。我 受苦微笑时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定恒守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为损失，受苦微笑时，
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看完了第26章《呼召的装备二：心灵的黑夜》，以及第27章《南丁格尔的恋爱》。在下一回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28章，南丁格尔说到护士学校就是我的天堂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灵。